地球是圆的，
你也许不会遇见我。
声音是暖的，让它可以温暖我。
不孤单，地球，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大家好，我是 Mina， 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
我是 Emo， 大家好。
非常欢迎 Emo 啊，来到我心狂野的这个单元啊。你是第一次来到我心狂野的这个单元，对吗？
对，这个题目其实讨论男生的题目，我当然很感兴趣了，因为我本身也是男生嘛。
那你觉得你狂野吗？那你觉得你狂野吗？
狂野吗？我很难说，我觉得我内心还是很狂野的。对，但可能表现出来的还是没有。
说到狂野，其实就是内心啊，表现各种不同的形式啊。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看的是第二章，它这个名字我特别喜欢，叫刻板印象。因为我觉得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不止发生在男生上面哈，女生男生都有。那我就想很想知道，就是作为对男生的自己的这个刻板印象到底是什么。就是对于 emo 你来说，你觉得在你的这个从小到大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就经历过这些别人传给你的这些刻板的印象，或者你自己心里面觉得男人的这些印象是什么？
其实说实在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当然每个人一开始这个刻板印象都不太一样。其实真正想到这个问题，也是来加拿大之后，就慢慢成长之后才会去想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小时候初中的时候，我老被欺负嘛。所以那个时候的一个印象就觉得，就是男生应该就是要当班级的老大，那时候是这么想的，就是不被人欺负。对，我当时是有这样一个刻板这样的印象。
了解哈，也有就是女生的视角哈，就是觉得其实是不太了解男生内心深处的东西。其实今天呢，你就放开，因为我们的听众很多都是男生嘛，那可以放开你自己内心深处的来讲一讲。就是因为你也看了这本书，因为这本书他开始就是提到说，你们来自何方，
就是
来自对男人来自何方。那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本书在讨论这个男人来自何方的问题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书的内容，我自己的一个理解是，他实际上是在问我们男人是否明白自己的一个位分，我们到底是谁。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其实对我来讲也是蛮重要的。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来讲，我是觉得就是说，男生成长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他首先需要明白自己是谁。就比如说书里有举一个英雄孩子的例子嘛，他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是英雄的孩子，然后他后来知道自己英雄孩子以后，他就变得不一样。很多时候我觉得对男生成长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说，他需要有一个属于他的一个位分，就是他到底是谁，然后在这个位分上他要明白自己的责任也好啊，义务也好啊，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才可以去能够去成长为一个男人。
作者才写的哈，他说一个男生必须知道他来自何方，他骨子里是什么。那到底是什么呢？我就看到说他追溯本源，他们寻找男人的根，谁是我们形象的根源呢？他的样子是什么呢？当人类寻求根源的时候，那就是上帝喽，上帝创造我们。但是呢，这个对大多数而言，他也提出了一个非常的就是真实接地气的一个疑问，就是对大多数而言，上帝不是太遥远，就是太懦弱了一点，跟他的亲生父亲没有两样。诚实一点的说，你对耶稣的形象又如何呢？他是不是有点柔顺温和？作者说，我有一个朋友如此评论，他说我对他的感觉是，他是一个谦谦君子，常有一大群小孩子围着他。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耶稣的形象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你说的这个，我觉得是我觉得刚才说到书中提到的这一部分，对我来讲也是深有感触。因为实际上我父母很早就离异嘛，实际上我对父亲的形象没有一个太很好的形象，他就是我对父亲形象就是说话不算话，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形象。所以对于我来讲，其实很多东西我都是在就是也是信主之后，从圣经中我觉得也是神帮助我了解耶稣是一个怎样的形象，然后我去按照那个形象去做。就其实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就说一个男人的形象，我觉得可以用五个角色来代表。第一个角色，男人应该是一个战士，就在战士象征的是一个勇气的一个象征，然后对，就是他必须去勇敢去面对他的挑战，而不是逃避。 对，他不一定是说是像一个奔赴战场的一个战友，因为其实真正的勇敢是不管是在哪里，就是你
责任感，
对，
嗯，
对，有这个勇气去面对，
面对自己，甚至面对自己内心的软弱。
没错，对。然后第二个角色是哲士，他象征的是智慧，他必须是有沉着冷静的，男士应该有个沉着冷静去思考，去有智慧能去看透事物的本质。
嗯，
对，一个是这一点。第三个角色是君王，那这个君王不是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其实真正的君王，他实际上是担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
嗯，
所以其实君王的这个表象，它其实象征的是责任的一个象征，就是男人需要去承担责任，然后他也需要做决定，做决定也同样是相当于承担责任。
嗯，
然后第四点，他应该是一个情人，情人是温柔的，他是一个坚定而刚强，但同时也是恩慈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其实书中提到这四个角色，然后我自己后来反思的时候，我觉得还应该再加一个角色。
嗯，
这个角色应该就是先知，先知所代表的应该就是美好的灵性，就是与上帝的关系，明白上帝的话语。对，这是我后来我觉得应该加上去的。
首先谢谢一某啊，我觉得你总结的非常好，你这样一下子呢，其实把很多的面其实让我们都看到了哈。因为我录那个女生的书时候啊，我也一直在挑战自己，所以我也想挑战你，甚至挑战我们基督徒的弟兄们。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说的那个非常好，但是呢，怎么样成为那几个点，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能成为。其实你知道吗，你说那些点，其实这些点当上帝创造男人的时候就放到男生本性的心里面。之所以有的时候现在我们还要反过来去学，去把它加给自己，其实是有时候某种程度是可能是因为社会，是因为背景，是因为成长的经历，有很多的影响，影响到可能男生就忘记自己本性中的这些很美好的东西，爱冒险也好啊，有担当也好呀，这些东西可能渐渐的就被洗刷了，渐渐就没有了。所以其实呢，你说的这些点其实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旅程吧，想要就是男人为什么要我心狂野，就是想要去发现，就寻找自己内心深处原来我们被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放了这些的。
嗯，
你只要去寻找，去顺着上帝的心意去找，可以去自然而然的去散发出来，因为上帝既然造了就在这里的本性，而不是说哎，我知道了我去学，其实学还挺难。但其实我就想跟你和跟所有的男生们说，其实上帝在创造你们的时候是放到了这些很棒的这些品质的，很 man 的这些品质的。
嗯，
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下，然后我们再回来。
哎，你听过不孤单地球吗？
不孤单地球是个什么东西啊？让我搜一下。
每周一到周五北京时间凌晨12点准时上线，关于音乐、美食、艺术、生活可以自由畅谈。
哦，原来啊，这是一档全球直播的广播节目，年轻人专属的，
大事小事都可以说，话题不嫌多，只要你想说。
那还等什么呢？咱们赶快去预约连线吧。欢迎成为不孤单地球人，用你的声音让人不孤单。
在书里面其实呢也在讨论耶稣的这个身份哈。刚刚有我念了一段说耶稣是很温柔这种，但是这个作者也讲，其实耶稣他并不是一个讲话轻声细语惧怕冲突的助理牧师，也不是最后走投无路遭人杀害的人，他是万主之主哈。耶稣的这个形象其实就是这种带军千万的这种元帅啊。
对，我觉得我们本身男人受造本身生就是有一种这样的一个形象在里面，就其实包括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其实也是交给他了一个护理万物的一个工作。实际上说真的，如果看圣经的话，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对边缘化的人，包括瘸子也好，大麻风病人，他都会很愿意去亲近，他有怜悯有恩慈。但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在圣经中，就是在圣殿的时候，耶稣其实用绳子当成鞭子来驱赶那些做买卖的人，他看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会站出来的，而且面对错误教导的法利赛人，他也是直接抵挡的。
我就发现哈，我觉得上帝在创造男人的时候啊，真的是，你看这两章，第一章这里是第二章了，第一章提到狂野，第一章提到那个冒险，到第二章他还在说这件事儿。后面这三个很重要的作者提的点哈，在第一点就是又一个问号来问男生，何不去冒险？又提到这个冒险，因为他上一章说男生就天生爱冒险，所以他又说，如果你怀疑上帝是否喜爱旷野，或许你需要在森林里住一个晚上，单独的在风雨中散步一回哈、啊。就是，我就觉得男人心中的这个冒险，一梦对你来说你怎么看？就是他是何不去冒险这个点？
嗯，其实高中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在这边高中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一个。对男人角色一个就怎么说呢，我会去挑战自己，当然我挑战的成分是比较直观，就比如说我会挑战，我以前跑不了10公里，我会挑战自己跑10公里，我会强迫自己去做一些很极限的事情，就我那阵子是有这样一个情况。随着其实慢慢成长，其实我发现很多的困难其实真的是来自自己内心的一个恐惧，但我觉得男人本人受造其实就应该去冒险，其实就是说他应该就是真正勇敢的人，他是敢于去面对自己所害怕的事情，对，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勇气的体现。而且就是我觉得男生有的时候确实是太害怕失败了，我是这么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是太害怕失败了，所以不敢往前走，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的确在就是说在我们成长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失败，但是我们可以是越挫越勇，就是到后来就是不会害怕失败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对自我一个认知，就上帝造你是什么形象，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个直接的关系。
其实我听了两期哈、男生说，我也跟着男生看，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男生现在真的是很难再去有勇气。上一章他说男生天生是渴望打仗的，他打仗其实就是为了赢，因为男生那个赢啊，他真的是能给自己信心，能够证明自己。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很压力很大，给男生跟女生都一样，所以男生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在压力里面，在这些原生背景里面，在这个成长里面也受到了很多的别人的刻板印象，或者是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受到了很多你应该怎么样，很多东西就没办法让他做得很好。女生真的是韧性挺强的，她是越挫越勇，但是男生其实他真的，因为他太看重胜利了，他太看重赢了，因为这个赢对他太重要了，所以他真的很怕输，他输了之后啊，他就真的是很难再去有勇气，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真的是很能明白这个男生现在可能已经有的可能不是那么像以前一样敢去冒险了。对，但是当我看到听到一某这样说，然后我再看到说上帝原本的这个，就是也想鼓励男生，其实真的上帝在创造男人的时候真的是把这个愿意冒险的这个东西，愿意征战这个东西是放在男生的里面。当然我这样说可能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但是女生也是经历失败嘛，但是就是我觉得你刚才说就是面对失败，其实你面对失败你就是赢了，这是我自己的认为，就是你面对那个失败或面对自己心里面最软弱的地方真的是好难，因为这里面他也说上帝的这个冒的险比我们所愿意的承认的还大，就是上帝他所冒的险其实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就是上帝他创造这个人，他给人这个自由意志其实就是很冒险，因为人是可以离开他的，就是非常的冒险。然后堕落的天使也好啊，这人这样的罪啊，就是让人有很多那种麻烦，他早知道他创造了这个孩子会这么的令他难过伤心痛苦，但是呢他仍然选择创造我们，仍然选择拥有这个孩子，而且还不会去操控我们，他明明知道这个自由意志给我们，我们就会让他伤心痛苦，但他还是愿意，而且他还承担了我们应该付上的这些代价哈，所以他真的是选择了这个危险，所以我就觉得上帝就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其实是真的是他是选择这个冒险的这个事情，真的很勇敢。
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尤其男生面对困难，其实害怕是一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其实可怕的不是害怕，而是你要不要去选择面对。你就其实你看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自己的意念就求父的时候，就是若可行就把这杯挪去，但是他说就是按父的旨意不是按他的旨意， 就是我觉得害怕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是要逃避还是要去面对。所以我觉得对我们男生来讲，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害怕我们就退缩了，而不是去选择去面对。那个如果这样持续的，其实是个恶性循环。
嗯哼，
对我们来讲，狂野就是包括说狂野爱冒险，其实不一定是表现在外在上，而是面对每一个困难上的一个态度。
对。
甘心情愿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一步一步默默走向哥哥他，为你为我忍辱负重不说话，舍弃尊荣遭受鞭打体罚。倘若可行求福，把苦悲挪去，然而你说单单成就福之意，流尽暴雪洗净我们的污秽，一次献上自己成为赎罪祭，完全的爱你为我献上，全然担当我内心的忧伤，你为我而死，我要为你而活，从此生命完全与你联合。感谢天父你完全的爱，你用大爱来征服全世界，我的心和灵完全被你更新，唯愿尽心竭力跟随你到底。
其实刚刚就讲了说，其实如果追溯根源哈，那男人的这个形象在哪里？其实就是根源就是上帝嘛，就是上，所以就刚刚看到那个冒险是上帝他本质的这个东西，所以上帝呢造他这个形象创造，其实所以男生其实都有这个本质的这个特点，所以他这个作者也说，无论你对上帝印象如何，上帝的心中总有蛮荒的成分。就是上帝对这个爱的这个最高危险的就是爱，因为这个自由意志哈，这个爱上帝就交给他的心，而且给了又给，一再付出，直到他心淌血啊。所以上帝愿意这种冒险的心是令人费解的，也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其实就是他明明知道会有伤害会有危险，他还是愿意。我觉得这个心
其实包括男人，就是为什么也首先我觉得有一点，就本身是他们对自己的认知可能就是真正是谁，
嗯，
然后就是没有真正的从神那边认识自己。
嗯，
但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男生真的很需要女生的去鼓励。
嗯，
对，尤其如果是你有伴侣的话，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男人来讲，这个是很多时候是一个女性去对他们的一个鼓励和肯定，尊重，其实他们会越来越勇敢，对，
非常接受你的这个的挑战。嗯，因为这个我们真的是，我自己也是很承认这件事情的，所以其实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两天周一周二希望大家无不分男女一起来听，因为其实就是男生的需要和女生的需要，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到，这样就是彼此都可以去明白。所以我非常的接纳你这个挑战，也是这也是后来我也慢慢去理解男生，就是尤其是在亲密关系里面需要的这种鼓励哈。我觉得男生哈，当你们的 man 的一面展现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女生她想不鼓励都不行。因为你看哈，硬汉的角色与浪漫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哎，你知道女生多爱浪漫吗？如果这个男生真的愿意为美人一战的话，哇，你觉得女生还跟他刚啊？因为上帝的创造太神奇了，我现在录第二章我都觉得上帝的创造太神奇了，他创的真的是严丝合缝的，就卡在那里的，就是男生需要什么女生都能给，女生需要什么男生都有给，前提只有一点，就是他们真的知道上帝创造的时候是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对，
所以我真的同意，男生需要鼓励，女生需要什么？需要保护。男生喜欢为女人一战，为美人一战，女生需要男人为她一战，多好。
我同意米娅你说的，就包括耶稣这个形象，他说他是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我就包括谈到这个刻板印象，其实我觉得在很多的一个对男人的一个刻板印象，比如说男人不能哭，不能掉眼泪啊，不能表现出温柔的一面。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从耶稣身上去，你会发现其实恰恰相反，他也是能展现出非常温柔的一面。尤其我觉得，就我觉得男生对自己配偶就是需要，就像刚才米娅你说，一个是保护，另一个确实需要去温柔体贴的一个这样的心去对待对方。
我还蛮喜欢作者用了这个词的，他说上帝是多情的，是浪漫的，而且他为他心爱的妻子而战，他是一位嫉妒心强烈的恋人，他的嫉妒来自他对人的爱以及他们的自由。就是如法兰西斯所言哈，他说搭救是上帝经常使用的模式。啊，我觉得如果一个男人拥有这两个点，他一定是很多情的，因为你想，我有嫉妒，他就要对吧？就是因为这个作者说的这个书里面写的这两点哈，我觉得让我了解到，其实上帝在创造男生的时候，就像一梦你刚才说的，上帝在创造男生的时候，其实放了这个东西给男生的。你说你其实愿意去挑战这些东西，愿意去面对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一个很勇敢，就是已经很狂野的一件事情。那除了这个狂野爱冒险以外哈，他这边说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多情浪漫为美人一战，这也是上帝创造男人的时候的一个特质，一个从内心里面就与生俱来带着的这个东西。如果出来的话，哇哦，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哎。
我觉得的确，我们现在男生就是，其实我们自己内心确实是有这个，怎么说，确实是有这个对配偶一种爱吧。但是很多时候我认识到，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他们不会去表达这个，不会去表达这份对女性的这个爱慕。其实我觉得就本身这个爱的这个表达，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刻板印象，所以把这个给我们封锁掉了。其实我们内心是有的，这个我自己也能体会到，对喜欢的人一个爱慕，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表达，也不敢去表达，很多时候是不敢去表达。
明白。
对，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也是我们需要去破碎掉这个我们社会所带给我们这个所谓是这些刻板的印象，然后把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能够表达出来，也发挥出来。
谢谢 emo 哈，我们这个第二章呢也是很丰富哈，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刻板印象哈，真的是可能无论是对男生还是对上帝，可能我们真的心里面都有一些固有的这个印象。那这本书里面，可能听众朋友你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形容哈，形容上帝他是心中有蛮荒，上帝是一个多情浪漫为美人一战的这样的一个形容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心里也会真的是这样吗？会吓到哈。那其实呢，我真的觉得去真正去看圣经，看上帝他做的这些事情，真的看他勇敢的去将自由意志给我们，他要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愿意自由的去爱他的这个爱的这个冒险，因为他要的爱是我们自愿的，是出于我们自己内心的，而不是逼我们的。再看耶稣，他真的是下来，他为我们走这一趟，他代替我们，你怎么能说他不愿意为我们而战呢？他真的是这样。所以呢，我相信这本书呢会给很多的我们基督徒的朋友会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尽量吧，就是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们都非常接受啊，也可以留言，但我们尽量我们 open 我们自己的心，就是看看去想一想，诶，也许这个词我没有听过，但是去想象耶稣做的事儿是不是可以这样呢？说他是一个勇敢多情浪漫的为了我们而战的这一位爱我们的神。好，那真的是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谢谢 emo 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啊，我们分享你自己看书的这些感受，非常的感谢。我知道之后呢你还会再来，也期待你下一次来跟我们分享更多你自己的感受。
好的好的，谢谢 Mina。
好的，谢谢 emo。 好， emo 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大家再见。
在那黑暗中徘徊过， 是你从那小城中孤立我，曾经在那无助中叹息过，是你从那跌宕中扶持我，曾经在那软弱中哭泣过，是你从那眼泪中安慰我，曾经在那迷茫中背叛过，是你从那虚度中叫醒我，唤醒唤醒这世界沉睡的心灵，唤醒心灵不再失落，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与我们互动，与我们一起聊聊心中的烦恼，生活的酸甜苦辣。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可以通过不孤单地球的邮电和短信来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是不孤单拼音 BUGUDAN at 良友 .net 拼音 LIANGYOU.NET 电邮不孤单拼音 at 良友拼音 .NET 短信可以发到13229966022 13229966022。此外，各节目均有自己的节目留言板，不孤单地球也可以在直播时段用第五空间跟听众互动。那也可以搜索良友电台的微信订阅号，我们的收听代码是不孤单地球113。那么再次邀请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一起互动，让这个辽阔的地球借着我们的声音连接一起。不孤单。